各位弟兄姐妹，大家都好吗？还记得我吗？我今年应该是第三次来了，因为今年呢，我有半年的时间要留在加拿大。过去18年呢，在外面跑得太多了。那你们都知道呢，我们安大略省有一个医疗卡，就是 OHIP。的那个看医生的医疗卡，那么他们政府有规定啊，一年一定要住够153天，你才能够有加拿大政府的医疗的那一个的 cover。那呢，因为我常常在外面到处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就申请呢4年的豁免。就是我4年可以8个月、9个月在外面，回加拿大只是3-4个月。我一共申请了两轮的豁免，8年在外面。这次回来，加拿大政府说你要关半年，所以我就回来就关在这里关了半年。刚刚上个礼拜才给回我医疗卡，上个礼拜才可以看医生验血。主的恩典。那么我大概8月底9月初又要出去了，出去呢可能就不太有多的机会可以见你们了，所以每见一次我就感谢神。今天的圣经呢，约书亚记的第24章，是记在约书亚110岁要去世之前，召聚以色列人来，跟他们宣读摩西的律法书，要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要他们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段圣经呢，有几件事是约书亚在一个时代过去，要百姓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地域 New Territory， 进入一个新的领地。约书亚要百姓注意几件事。第一件事情，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不要忘记上帝是怎么赐福你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不要忘记上帝怎么赐福你们的祖先雅各，不要忘记上帝是怎么样差遣摩西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从那个残暴的法老王的手中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不要忘记在旷野40年神是怎么样供应以色列人的需要，神叫天降玛拿，以色列人埋怨没有肉吃，神就给他们有鹌鹑、有鹌鹑、有肉，又有玛拿。24章第12节，神就提醒以色列人说：“我打发王蜂飞在你们的前面。”然后你们那么不容易的离了埃及，走了40年的旷野，进入迦南，进入迦南地要得这个地土，还是有连连属灵的征战的。你们不要忘记我是怎么打发王蜂飞在你们的前面，将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亚纳族人这些巨大的巨人族的两王从你们面前撵然出去，并不是用你们的弓，也不是用你们的刀。这个是24章12节说的。 然后二十四章十三节，约书亚又这样提醒以色列人，我赐给你们的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现在住在其中，有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甘蓝园的果子。你们来到这里享受加拿大这一个丰盛、自由、美丽的环境，神为你们预备的，所以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感谢阿爸天父带领我们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这个国家真是很美丽啊，漂亮不漂亮？加拿大漂亮不漂亮？漂亮不漂亮？谁说不漂亮就回老家去吧。加拿大真是漂亮哦，环保做得很好啊，自然环境，剩下最后的雨林了、啊。现在巴西的这个亚马逊河的雨林都给人家砍伐的都已经不像样子了，加拿大还算是守得住啊。那么你知道吗？加拿大拥有世界27%的淡水，我们这里好多的淡水。有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弟兄，一下飞机就新鲜的吸口气，啊，加拿大氧气太多，因为我们人口少嘛，全国才那两千多万的人口，我们中国一个河北省已经顶着他全国了。所以呢，听说有一些中国来的，他们就把加拿大的空气装那个铁罐。拿回去中国卖，打开就吸一口，啊，不知道一罐卖多少钱，啊，原来这个生意都可以做的。除给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资源，啊，这么好的社会的，的福利，老人家退休一个月的退休金，啊，我妈93岁，她每个月老人退休金比我的零用钱还多。啊，这个医疗的照顾，孩子看医生，老人看医生，我们生病进医院，那当然呢是要交很重的税，是吧？不过呢，这个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福利很好，照顾贫穷的人，是主把我们引进这个地方，要来也不容易啊。都是主开门开路的，要感恩。我感谢阿爸父给我的妈妈93、94了。她年轻的时候啊，吃很多的苦，啊，在国内，我们的身份不好。我老爸是种了大地主，三反五反，都得半死。后来逃亡，我4岁3天，爸爸就逃了。我整个10年都不知道老爸是什么样子，啊，妈妈就挨斗了，批斗一次又一次，每一个运动，我妈都是做运动员。那我小的时候呢，黑五类身份不好，大地主没书可以念，在农村，我是看牛的，我家的那一条大水牛，我看最少也有300-400公斤，啊。那么要走的时候呢，我也舍不得，到8、9岁都没念过书，那么跟我家那条大水牛说再见，哎呀，我看见我那一条牛2个眼睛2泡水，好像很感动，很舍不得，很有灵气。谁知道出了香港，看见每条牛眼睛都2泡水了，哈哈哈哈，自作多情。哎呀，很怀念以前故乡老家的日子。我们后来啊，到了香港，9岁才开始念书。我数学都没算过一条 ，ABCD 都没见过。一开学一念就是小学3年级。我爸以前呢跑去印尼，他做高中的校长。 那么后来回来香港，我们呢家人相会了，他要我念英语小学，五门英语，什么 reading、comprehension、composition、oral， 还有一门不知道什么东西 story。每上一门课我就拉肚子，每上英文课我就发烧。我不喜欢学校，学校也不喜欢我。小学三年级到中学三年级，我在香港一共转了14间的学校，都是开除、开除、打架、开除、不及格、不及格。8门课我全部都是红色的，没有一门课及格。我8门科目加起来总分86，人家一门课已经顶得我8门。所以你看我的学校哪里受得住我这样的学生。后来16岁停学了，打了一个架，功课不及格，我爸气得要死，说烂泥扶不上墙，孺子不可教也。中学3年级15岁我就停学了，神的恩典怜悯我，我16岁信耶稣，就停学那一年信耶稣。哦，停学那一年上工厂打工，到那一些饮料厂送饮料，一盘的饮料24瓶，我们要扛7盘上工厂大厦7层楼。每天下班回来我就问自己，16岁的孩子就问自己，你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你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人人都有自己的志愿，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写过一个好愚蠢的作文的题目，叫做我的志愿？啊，平常我们写的我的志愿，以后都没有做那个志愿的，是不是？你知道我第一个志愿是要做什么？我第一个志愿写的，不知道小学3年级、4年级、几年级的忘了。我第一次写的我的志愿，我要做个孙中山。啊，不过呢，后来长大一点，对着镜子看自己是一个小流氓。感谢神的恩典。16岁停学那一年，参加一个青年夏令会，有位牧师叫做沈保罗牧师，他讲道啊，台上台下到处跑的。我这样走来走去算点斯文了，沈牧师要跑到下面，还指着我讲道，难道你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难道你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吗？我说这个是我的问题啊，是我每天晚上问我的问题啊，怎么你跑来问我呢？问他，他说你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你。1966年8月的一个夏天，那个夏令会礼拜三的晚上，我跪在房间，16岁的一个男孩对耶稣祷告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如果你真是可以改变我的生命，改变我的人生，你改变我吧。当我开始跪下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么多年来我做了一切的坏事，打人、做小流氓、抢劫，有一次差一点那个玻璃瓶砸到人家的动脉，差一点把一个孩子把他砸死，是我救了他，因为我看见那个血喷出来，我知道那个动脉，他死了我也一定死，所以我脱下衣服塞着他的伤口，赶快带他去警察局、公安局去报案，说赶快救他，千万不要给他死，他死我也会死。结果他缝了17针，主就是把我这一个15岁中学3年级停学，这个叫做边缘青年，到了边缘边缘，如果再不回来的话就回不了来了，到了中四中五再不回来就没有办法再追功课了。边缘边缘，主把我拉了回来，恩典哦。 我礼拜三信的主，我礼拜五就把自己奉献，我这一生要服侍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宣教士到底是什么东西，不过听说有一个宣教士在越南的孤儿院里面，为了救那些孤儿，孤儿院倒塌的时候，这个二十来岁年轻的女孩子就在哪里寻到在越南的工厂。我心中想，你一个十六岁的大男生整天在马路上做流氓，真没用。耶稣说，如果你改变我，我愿意奉献，我愿意去越南顶替那个宣教士农明珠的位置。当我奉献做宣教士的时候，教会一些老大妈去找我妈，对我妈说，人家坏儿子奉献给上帝，你这个坏儿子也奉献给上帝。我妈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上帝悦纳我们的初心，就是这个心上帝悦纳。下面没有完了，我就有机会，好多同学，一个基督徒的老师就来找我说，你信耶稣啦？那你现在做什么？哦，在工厂送货打工啊。不行，听说你奉献做宣教士，你要好好念书，要给上帝使用，回来念书吧。他们就替我找学校，找了七间学校都没人收。后来有一家学校是基督教的私立的学校，说好，我给你试读三个月吧，三个月如果你乖听话就给你读下去，三个月还在那里捣蛋，还在那里呢造反，三个月就把你再踢出去。感谢主，那些老师帮助我。原来数学要做的，我以前从来没做过数学的啊。那些老师，基督徒老师，每天给我做三四百条的三角几何代数，追呀追呀追呀追呀，到中学四年级我就把数学追回来了啊。中学四年级下半学期结束的时候，我的一门数学96啊，还不错啊，上帝恩典了，上帝帮助，上帝怜悯。数算过去怎么蒙恩，怎么蒙神将我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今天神怎么给我能够度过重重学习的困难，能够完成我的高中三，能够进神学，能够出国留学，能够怎么样来侍奉主，都是恩典，要数算主的恩典啊，弟兄姐妹。妈妈93，每次我到老人院去看她的时候，每次她都数算神的恩典，感谢天父这个恩典，感谢天父那个恩典。我93岁的老妈，每天晚上在主的面前为5个儿女，为6个孙，为1个曾孙，全家21口，每个晚上每个提名为我们祷告。我就看见我妈每次她感恩的时候，她就充满喜乐，每次她感谢神的时候，她是用祷告来侍奉神。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乐，很多人呢，年纪老了就不开心，整天不开心，年纪越大就越不开心。为什么越不开心呢？因为你想起过去，想想都是想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人生当然是不开心的事情多啦，是吧？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说，不如意之事十常多少啊？十常八九，十件事八九都是不开心的。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环境困难贫穷，农村没得吃，我到8岁才吃过一碗饭，还要捞起来躲在房间吃，每个月派你几两的米， 啊，你有饭吃不要给人家看见，不然又扣你的米粮啊。吃一碗饭，那一碗饭，八年吃的那一碗饭，我记得一辈子。这个批斗，那个出卖，好多不开心的事。我们的家族，我爷爷的第一个太太是自杀的，啊，我爷爷也是服毒自杀的。我三兄弟一个哥哥，一个哥哥中间的女儿16岁，有一次他爸爸去世了，他妈妈就跟他说，你老爸死了，你不要再期望你在海外的那个叔叔会供你念大学，你的叔叔已经供了，啊，供了二叔的两个女儿，你在供你的姐姐，轮到你的时候，叔叔老了，你休想，留在农村跟我一起种水果吧。我这个16岁的侄女，二话不说，老鼠要一吃，立刻去世。我哭了2个星期，我也不敢埋怨我那个嫂子，胡说八道说什么呢？农村的孩子觉得没希望，很容易老鼠要一吃就自杀。是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不过除了八九以外还有一二呢，还有一二是开心的，还有一二是神的恩典啊。其实哪止一二呀，为什么好的事我们常常记不得呢？因为好的事开心完了之后就忘记了。为什么不如意不开心的事特别记得长久呢？因为不如意不开心的事砸得你痛啊，刺伤伤得你痛，痛得深，痛得深就一辈子就记得。所以好多人呢，对人的一句话，对一个伤害，对一个出卖，对一个环境，痛痛的一辈子都记得。所以一想过去就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其实开心不开心你有的选的，不开心是我们选的。如果我们故意专选那些不开心的事，那是你选，我是我选，因为还有开心的事，还有上帝的恩典的事。我记得后来在香港，我们很穷，我们住在一个贫民区。我记得我爸爸有一个中叔，也是跟我们同姓的，他很有钱，每年他都会从别的地方坐飞机来香港，到我们这个最穷最穷的地方来看我们一家。每年他都来，来看完之后呢，他一定有一包钱，他不是给我爸，他是我爸男人面子自尊心一定不要的，他就静静的就塞给我妈，说给孩子交学费，每年他都来。所以我知道有一个中叔，他是我们家的天使，是上帝每年都派他来照顾我们的，不多，但是总是有。你记不记得当你最难受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在你旁边陪伴过你，度过那个最痛苦最伤心的时间。你记不记得在你家最困难的时候，到处借钱没人愿意借，但是忽然间有一个人二话不说就把钱给你来度过那个难关。我们常常就把这个恩典忘记了，把神的恩典忘记了。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要数算神的恩典，要数算。当你数算的时候你就喜乐，当你选要思想那些恩典的事，那些美好的事，那些神的看顾，神的施恩，神的带领，神的保护，神的同在，你就能够感恩，你就能够爱主。当你常常想那把酒不开心，这个害我，那个说我，那个伤害我，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埋怨的心永远不会喜乐，埋怨的心也永远不会叫你感恩，不会叫你爱主的。我送你们一句话好不好？送你们一个礼物，送你们一句话。我不知道以前没有送过给你们，以前送过，今天再接受一次，以前没送，今天就新的礼物好不好？要不要？要不要送一个礼物？要不要？有一句话请你们跟着我说啊，请你跟我说，只想一二，大家一起说，不想八九，记得吗？啊，再来一次好不好？啊，来，只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不要掉转啊，你掉转了只想八九啊，只想八九不想一二，那你就苦死了。不想那八九不开心的事，要计算那一二，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看顾，神的施恩的事，感恩，要感恩，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基督徒。第一，第二，这段圣经有两个字，我们读圣经要注意那些重要的字。这段圣经有两个字说现在，现在你们要决定，到底你们仍然要敬拜在埃及大河那边的神，还是要专心跟从耶和华拯救你们以色列的神。你们现在要做这个决定。还有两个字是今日，今日 now and today， 现在跟今日，今日你们要做决定。来到了迦南，你们是要随从迦南人拜当地的偶像，要拜巴利，要拜亚瑟拉，还是你们仍然要专心跟从那拯救你们、引导你们度过看旷野、进入这个牛奶丰盛鱼蜜之地那位的耶和华？今日现在你们要重新决定，是不是要爱主、跟随主、侍奉主。神不单单看我们的昨天，神是看我们的今天。有不少弟兄姐妹来的时候已经在老家信主了。哎呀，我们以前在老家农村的时候啊，好单纯，是吧？一起敬拜。我们中国教会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中国教会五点钟早上起来就祷告敬拜。我们敬拜是一个多两个小时的，唱歌唱敬拜诗，唱完之后就祷告，一起祷告，祷完告又唱诗，唱完诗又祷告祷告又唱诗又祷告。我到中国呢参加这些敬拜呢，我灵性得到好大的帮助。这个是我们中国属灵的传统。哎呀，以前我们很单纯，在农村没有什么电，也没有什么电视看，后来有电视剧了，慢慢啊，我们的心就跑去看电视剧了。灵修祷告都忘了。以前我们在老家的时候，可能我们很热心，我们有侍奉神，我们有做长老，我们有做执事。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还上山下乡去布道，去短宣，把大西北新疆都跑了一个圈了，还跑到呢还跑到柬埔寨，跑到云南，还跑到那个缅甸去少数民族里面传福音。现在移民来到加拿大了，现在好像没有机会去拜当朝，没有机会去传福音了吗？你愿意的话，我们中国的超市大统华门前你都可以拜当朝的。过去年轻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我们曾经很爱主，很热心追求，热心侍奉。现在呢，神是看我们的今天。 神师父，我们学业完了，以前 在大学里面有学生团契 大学生的查经啊，大学生的短宣队啊。后来大学毕业了，结婚了，生孩子了，事业有成了，有家庭了，有车有房了，有那个大房，大的花园，大的草地，好几棵的树。以后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下班之后呢，就铲草铲草铲穴，铲草铲穴，铲草铲穴，好忙哦，是吧？我告诉你，我做牧师，我侍奉主50几年了。有一些基督徒来跟我说，牧师，我年轻的时候在香港的时候做牧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孩子。我结婚8年才有孩子，那么有一些有孩子的弟兄们就来找我了，牧师，你没有孩子当然不明白了，你知道我们有孩子的好忙，我们孩子又要吃奶，要换尿布，啊，那么晚上又要早睡觉，一大早就呱呱叫，我们很忙，你们这些没有孩子的传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忙。我就不服气，后来我就跟一个弟兄说，我说你也生两个，我也生两个，我们大家都生两个，我们生两个还是要服侍主，来做个榜样给他们看。后来我生了两个儿子，那个同工生了两个女儿，我们还是一样的侍奉主。我大儿子在加拿大出生，中部温尼佩，最冷，冷过是零下60度，夏天是零上40度，热天跟最冷的冬天温差100度，平均在冬天11月以后都是零下20几，到了12月到1月2月都是零下30度38度的。如果 有那个有那个冷风有温秋的话呢，老温度就降10度的，到处都是雪，开车好像开船一样，溜来溜去溜来溜去的，冷啊。教会团契是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晚上，祷告会是礼拜三晚上，我两夫妻都要侍奉，那孩子怎么办？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出去之前把奶喂了，把睡衣换了，外面东西一包一包上车，到了教会，我们参加团契，我们祷告会，孩子在旁边玩，带玩具给他玩，带书给他看，啊，带东西给他吃，带孩子出门，你一定要有一些的，需要有一些的配套的，一本书看完第二本，第二本书看完第三本，然后给他画图啊，画完图了给他玩游戏，总而言之，那两个小时的时间，把他霸占，不要给他空闲，他空闲他就来搞你的。就给他忙，然后呢有点心给他吃，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散会回家的时候一包上车就睡着了，啊，就把他捧到他房间里面，把那个外包解开放在船上就睡觉去了。有什么问题？常常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跟我说，他说牧师，我们有孩子了，不方便了。小孩子平常上学要早起辛苦，礼拜天孩子不需要上学，太可怜了，就给他睡晚一点，所以不上儿童主日学了。哎呀，天哪！伊斯兰教他们的孩子3岁、6岁、9岁、11岁。天天下课以后要上清真寺背古兰经，他们11岁把古兰经全背了。我们的孩子礼拜天就在家睡大觉，不要说背经句，连读圣经的机会都没有。哎呀，牧师，我不参加团契了。礼拜五礼拜六教会的团契查经班完了都9点多10点了，太晚了，我们的孩子9点就要睡觉的。 那你一个礼拜一个晚上睡晚一点不行吗？平常你们去喝酒，平常去吃饭，平常去哪里玩，有些时候晚上都是晚一点睡觉的吗？啊，结果团契不来了，查经班也不来了。那好了，如果你跟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在家里面一起查经，你不来了，那你的孩子就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的孩子在一起玩。那你的孩子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学校上课，每天六到八个小时接触的都是那些没有信主的同学，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一起长大都没有。我们就夺取了我们的儿女跟我们弟兄姐妹的儿女那个能够认识属灵的同伴一起长大的机会。结果孩子到了十几岁，你要他上教会，他再不来了，就跟着人家跑了，主也不信了。那个时候你就来找牧师，牧师啊，牧师啊，我儿子不信主啊，我儿子不上教会，十几岁不信主，牧师你向我儿子传福音啊。听明白我讲什么吗？我们很多时候体谅我们的孩子多过看见他们属灵的需要。这些的孩子年纪那么小，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你给他选，你就害死他。很多时候是我们父母自己不追求，自己懒散，是我们自己礼拜天不愿意起来，结果我们自己不追求，自己不爱主，自己不好侍奉主，连带我们的家都不能够好好的侍奉主。我们尊重我们的儿子比尊重主更多，所以不是尊主为大，所以尊子伟大。我有一个感叹的，服侍主这五十年，好多的弟兄姐妹有千百万的理由来跟我说，牧师，我这样这样，我这样这样，我不做执事行不行？我这样我这样，我不参加团契行不行？我这样我那样，我不教主的学，我不上主的学行不行？牧师，我有这个理由，有那个理由，我家庭有困难，我儿女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千百样不爱主的理由，不信主的理由，有些时候合情合理的令人流泪感动。听得懂吗？不爱主，不服侍主，不跟随主的理由，好像合情合理的令人流泪感动的流眼泪的。其实我做牧师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反对他，那就眼巴巴的看着一个家庭没了，眼巴巴的看着一个家庭又没了，眼巴巴的看着几个孩子又没了。什么是我们不爱主的理由？什么是我们不服侍主的理由？今日现在我们在主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后退了吗？有家庭有儿女是上帝的赐福，但是给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儿女，难道是叫我们停止跟从主，停止爱主，停止服侍主吗？神的赐福反倒成为了一个咒诅。今日我们追求什么，看重什么，而且一到考试， 哎呀，考试紧张啦，这个礼拜不要去做，礼拜不要去上团契了。为什么考试不用平常的时间好好念书呢？为什么把亲近主、敬拜主、跟随主的时间就把它拿去成为你的学业呢？那到底你的考试大，还是上帝在你的生命比考试更大呢？我们给我们儿女是一个怎么样的价值的观念？我们给我们儿女是怎么样一个优先的次序？我们是把一个怎么样的价值观、一个系统来栽到我们儿子的生命里面呢？这个是我们跟我们这个人、我们父母灵性有关系的，跟女儿、跟我心智有关系的。我们今天追求什么？追求成功，追求成绩，追求事业。如果那一些是成为我们的追求，我们就拜偶像了，我们开始拜起迦南地的偶像了。这一些都是上帝要赐福给你，他可以赐福你的，但是你在神之外别有寻求的，有一天愁苦必定加深。今日现在你要选什么？还有两个字，第三，至于我，至于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200万以色列人从离开埃及40年的旷野，10次埋怨，10次拿石头要打摩西、打约书亚和打加勒。后来200万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才能够进去，旧的一代只剩下约书亚跟加勒。约书亚对百姓说什么？至于我，我有我的选择，别人的选择怎么样，别人有别人的选择。200万的以色列人可以选择他们要跟从神还是不跟从神。很多以色列人，99% 的以色列人都拣选不跟从神，都死在旷野。但是我有我的选择，至于我的意思就是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我的选择不受别人的影响。基督徒很容易有羊群效应的，身边的人冷淡不爱主，都爱自己，很容易感染别人的。热心也容易感染别人，冷淡不爱主、是非埋怨也容易感染别人的。这就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领袖就是会去 influence 影响别人的，就看你是个好的领袖还是坏的领袖。今天有一些的基督徒开口就是是非，批评这个执事，批评那个长老，批评这个传道，批评这个，批评这个，没有东西满他的意义的，影响好多人。如果你没有好的分辨，没有好的灵性，傻乎乎的，今天有一些这一种的基督徒最喜欢在家开咖啡会、奶茶会，不喜欢茶经，喜欢开奶茶会啊，喝完奶茶就开始胡说八道。好好的茶经不要喝奶茶，都会醉，都会乱说话。你们牧师没有跟我说什么哈，若有雷同纯属巧合。做牧师50几年了，有什么没看过？你做得出来，我也敢讲。生我的气，任谁尊便。这种属灵的生命，影响人不跟从主，影响人离开教会。耶稣要说：“你们可以有你们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 我不跟你们，就算是你200万都不跟踪主，我们只有两个，我跟加勒。加勒他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能不能够有这一种的选择？站错了队，预定走向灭亡。我有我的选择，你选什么？还有耶稣在这里说，不单单我有我的选择，还有我的家。至于我和我的家，做丈夫做男人呢，你一定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一定要做一个头。做头不是什么你说了算，做一个大男人。弟兄们要做一个大丈夫，属灵的领袖，一定要坚持守住自己属灵的本分，属灵的底线。好的灵性，你才能够带领你的家。你要做一个好的属灵的头，不要做一根大木头。好多男人头是头，不一根木头，什么都有，就是缺乏一条感觉神经，感觉不到妻子的需要，感觉不到孩子的需要。弟兄们，男儿当自强，要做个大丈夫，不要做个小男人。男人要对神守七个约，以神为我的神，对自己 integrity 正直，不要把自己都骗了。第一，敬畏神；第二，要正直；第三，对妻子要守约；第四，对儿子儿女们要守约；第五，对你的牧师要守约。你的牧师是牧养你的，他不是跟你争权的，神给他在牧养的位置上，他是牧养你，要讲道，要供应你，看顾你。你有什么生活不对的事情，牧师要责备你的，你不要生他的气，你不要跟他斗，你不要跟他斗权。为什么弟兄们都听你的，为什么不听我的？他做牧师的弟兄们当然听他的啦，做传道人的弟兄们不听他的话，他还能够做吗？是有一个基督徒这样跟我说的，牧师为什么全教会都听你的不听我的？我说你错在做牧师啦。若有雷同，纯是巧合。跟你的牧者立约，接受他的牧养，尊重他对你的劝勉，对你的教会，对你的弟兄姐妹要立约，要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我们中间不可以丢失一个，好像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如果我有一个队友丢失了，我活要救人，死要抢尸，我不可以给我的兄弟落在敌人的手上。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出去对付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都是背对背的，背贴背的，有一些拿着枪对那边，这个拿着枪对那边。他们有一句话说 You watch my back, I watch your back。你保护我的背，我保护你的背。今天教会不是，今天好多基督徒说 You shoot my back, I shoot your back。 要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立约，彼此相爱，说诚实的话，挽回。意见可以不一样，兄弟情不可断。侍奉上意见做法可以不一样，弟兄属人的家人的情不可以断。与神立约，与自己立约，与妻子立约，与儿女立约，与教会的牧者立约，与信徒立约。第六第七，要为外面没有信主的这个世界立约，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做男人，做一个守约者 promise keeper， 那做太太的，哎呀，今天我也告诉大家，姐妹们，如果有得罪，若有雷同，损失巧合，不要有公主病。今天的社会，女人的地位已经很高了。男人念书，你念书；男人念大学，你念大学；男人赚钱，你也好厉害，在外面你也赚钱，可能薪水比你老公还高。回家不要踩你的老公。记得圣经说，上帝是立丈夫为家里面的头。头不是说说了算，他说了算，他负责任的。你一家四口，他做了一个决定，如果做错了决定，上帝要跟他算四倍的四分的账。做头不是好玩的。所以做丈夫，你做决定，你知道你不要是为你自己，男人不要自私。什么只是为你自己想你自己的话呢？你对家庭有亏欠，上帝要跟你算账。每一个决定为全家来设想。姐妹们，你就不要跟丈夫争。不是说你不可以有意见，你可以讲你的意见，讲完意见之后跟你先生说，意见我讲完了，你做最后的决定，把责任推给他，让他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他做错决定，上帝跟他算账，你没事，聪明一点。给他多一点尊重，扶他起来，为他祷告，给他在家里面活得像个男人。你的丈夫如果像个男人，你的儿子也会像个男人。你的丈夫如果做一个负责任好的丈夫，你的儿子就知道他将来要做一个怎么样的男人，怎么样的丈夫。你的女儿就知道将来要嫁一个怎么样的男人，嫁一个怎么样的丈夫。如果你这个妻子变成丈夫，你的丈夫变成妻子，你的儿子就会变成女孩子，你的女儿就变成男孩子。同性恋就是这样颠倒搞出来的。姐妹们，收一收吧，收一收你的火气，收一收你的脾气，不要做公主了。多一点的灵性，多一点的敬虔，多一点的温柔，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扶持，多一点的鼓励。是你家的男人能够成为一个神要使用的一个男人。做丈夫的，全家的头，要对你的儿女说，天父立我做这个家的头。你还没有到十八岁，没有到十七岁，现在这个决定权还是在爸爸的身上。上帝立我做一个 leader， 领袖，家的领袖。所以有些事情不对，有些事情对你不好，我不可以给你做决定，你要跟我，我跟着上帝。权柄是上帝给我的。 You got to follow me because I'm the head, I'm the leader of the family. 我是这个家的领袖，我是这个家的头。至于我和我的家，最后与神立约。以色列人都出来，都跟神说，我们要拣选耶和华我们的神，不可以忘恩负义。来到这里，如果没有神，不依靠神，那依靠什么呢？那就完蛋了。我们一定要跟从耶和华，立志，立个石头做记号。 弟兄姐妹，我最后我知道时间到了，最后我们必须要为自己属灵的生命一生立下一个底线。我16岁信主，一个导师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要一辈子跟随主到老都不偏离，你必须要为你的生命定下一个 bottom line， 一个底线。那个底线就是说，一辈子里面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攻击、什么的难处，我有一些基本的属灵的东西我一定要守住到死我都不放弃的。你们想不想我这50-60年跟随主，我的底线是什么？你们想不想知道？想不想？那我们少人有兴趣知道，那就不想知道啦。不想知道，我们就上会了。想不想知道？怎么讲？好啦，想来了哈。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哈。每日一灵修，大家说。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祷告、读经、亲近神，亲近神。你不能读着圣经，你怎么知道今天你遇到的事情你要怎么做呢？为今天的事情祷告，要见的人祷告，为自己要讲的话祷告，做的事自己的态度祷告，有求神引导你今天要做的事情。灵修第一件事情起来就见神，每日一灵修，请大家一起说，每周一敬拜，每周都要来敬拜神，每周就要来服侍神的。敬拜神就是服侍，服侍的最高峰就是献祭，奉献是敬拜的最高峰。神叫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离开埃及，目的不是单单进迦南去享受。摩西跟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敬拜祭祀服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信主的基督徒是要侍奉的，敬拜是一个最重要的侍奉。帖撒罗尼迦书第一章，保罗对推撒罗尼迦的信徒说，我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离弃偶像归向神，是为了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信了主的基督徒要敬拜，要侍奉神的，不然几十年留在这个地上干啥呢？信主如果只是为了上天堂，这边一信立刻就上天堂算了呗，干嘛还要在这个世界活了几十年受苦耶？因为我们留在地上是要服侍神，是要传福音，要见证，要把好消息告诉别人，要让那些没有得到主的恩典的人也一样可以得救。活在地上是为了侍奉神。每日一灵修，每周一敬拜。你看了有气没力的，你看。第三，每月一个十一，每个月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哪里有那么好的老板？你占9份，老板哪一份？所有的老板都是拿98的，留2层给你们分已经是了不起了。我们这个老板多好啊！9份是你的，留下1份给他，你不要那么没良心，连上帝那十分之一你都把他坑了。每月一十一，大家一说每月一十一，不要讲到钱了，大家的嘴巴都软了。每年一侍奉，每年有一个侍奉，岗位的侍奉也好，没岗位的侍奉也好，最好是有岗位的侍奉。一般侍奉人在一起，大家都热心，你的热心就能够保存。每年一侍奉，大家一起说，每年最少领一个人归主。你不传福音你就冷淡了呗， 没传，如果不传福音，你就不务正业了呗。传福音才热心。五个一，基督徒最基本、最底线的啦。遇到什么困难了、什么拦阻啊，这个底线绝对不再放弃。如果你再放弃的话，我告诉你，魔鬼丢一个拦阻给你，再丢一个拦阻给你，他知道他丢拦阻给你，你就会丢东西的，就不参加团契啊，不参加礼拜啊，不参加侍奉啊，不参加，最后他丢拦阻会打的你，连你的信仰都把你打掉的。所以我们要在城门口外面打一支书，退退退退退到城门口最后的底线守住。上帝的应许说，他要成为那些在城门口底线打败那仇敌者的力量。当魔鬼搞我们搞到最后，你都不愿意再让步，魔鬼就说这个硬骨头搞他不来，不搞了，放他一马了，去搞别人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守住底线。今日我和我的家选择，我们要侍奉耶和华。阿门，
阿门，
感谢主。大家起立来祷告，祷告。这个是你跟神立志的事了，你自己用一两分钟祷告对神说：天父啊，诸般的恩典，千感恩万感恩，不敢忘记。天父啊，我和我的家，我们一定要跟随侍奉耶和华。给一两分钟的时间你自己祷告，有冷淡，有退后的，有贪爱世界的，有拜偶像的，悔改认罪，重新立志，定下底线。一两分钟请你祷告，然后我把时间交给主席。一两分钟你在神面前祷告回应。